今天戴立兄难得能够坐在这里听我讲道。今天呢，我所准备的信息呢，其实最初只是为一个人准备的。不是你，那就是高月香姊妹，是高姐。因为她之前呢一直是被封在她的那个学校里，她一直出不来，所以每次我聚会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天主呢，他就把一个信息放到了我的心中，也是让我迫切的能够在这里能够讲出来啊，也是让我在这里也是能够鼓励他，而且不光是鼓励他，也是鼓励我们所有的人，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也在前一阵子呢，也是看到高姐现在这样的境遇，她被封在学校，限制人身自由啊，没有办法出来聚会，甚至都不能出学校。他不像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是可以自己选择来还是不来的，而是因为形势所迫，他无能为力，被封在里面的都知道那种心情是不好受的。尤其他还是一个人，没有家人陪着，也没有办法出来见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下，信心会受到很大的试探，这是一定的。在这种时期会变得很软弱呀，会变成撒旦攻击的对象。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看我们应该如何处这样的困境，或者说如何度过这样的看似艰难的时期呢？不得不说，这样的处境和坐监狱的感觉很像，都是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该封就封，对不对？甚至是想封就封，你没有任何办法，你反抗不了。而且一旦你被封锁进去了，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出来，不像牧师是在封之前就赶快跳出来，对不对？这个是封进去，你在里面你就出不来了。这就好像是坐监狱一样，没有人会想主动去坐监狱，对不对？但今天我要你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就像高姐那样被封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你被抓坐牢了，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出来，这时候你应当有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你应当如何处这样的艰难呢？我首先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是保罗所说的话，《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22-24节，我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22-24节。好，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
现在我心里着急，
不往耶路撒冷去，不知在那里遇见什么事，
只知道圣灵
在各城里指示我说，必有累谢并许多患难等待我，但这事我全不在意，
也不看重我的性命，唯想欢欢喜喜的行完
所当行的路程，尽主耶稣所托我的职事，证明天主赐恩的福音。好，我请大家低头闭眼，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特别的感谢你，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能够宣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也求你能够，真是今天能够打开我们的心，也是让我们看看我们应当如何处这样的艰难。如果我们被封控，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来聚会，主啊，我也求你能够让我们看。也特别的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大家请坐。刚才在这儿，《使徒行传》二十章第22-24节，他说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圣灵就指示他说，必有累谢和许多患难等待他，等着他。后来呢，如果你去读，你会发现果不其然，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就被抓了。但是在刚才的经文中，你看到了保罗他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他即使知道自己即将落在累谢之中，他怎么样？他也全不在意，对不对？他说他只想欢欢喜喜的行完所当行的路程，尽主耶稣所托他的职事。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也像是处在累谢之中的时候，就好像被封在家里无法出来，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再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十节，还是保罗的，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十节，翻到我给大家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十节，我为传福音做使者，落在累谢之中，仍叫我照着份所当然的放胆宣讲。保罗他虽然落在了累谢之中啊，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施工停止了吗？
没有，
他没有停止。虽然他身心受劳苦，但是他依然继续做他应当做的，放胆宣传福音，讲天主的话呀。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如果受到这样的苦难，你会看到很多人的信心就开始倒退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被吓到了，而且有时候是我们肉体的私欲，对不对？有时候都不是这样被封，我们去过个年，回老家待那么一周再回来，你就会发现信心已经软弱了。对于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更是如此啊，我们就开始在这样的情况中开始在意自己的处境啊。有些时候可能你的初心是想要出来聚会，你迫切的祷告啊，你寻求出来的方法呀，但是当你这样迫切出来的想法已经开始影响到你与天主的关系的时候，让你每日都充满这样的思虑而无法再继续读进去天主的话的时候，或者是只看到自己的艰难的处境，无法再把烦恼和重担都交托给天主的时候，你这样迫切要出来聚会的心呢，就变成了你走在正确路上的绊脚石了。聚会是特别重要的，没错，因为天主说不可停止聚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出来，你那样的想法呢已经影响了你与天主关系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想一想啊，你是不是本末倒置了。你要明白，保罗他即使已经知道要被抓在累谢当中呢，但是他依然怎么样，他全然接受了，对不对？他说他不在意了，他不想让这样的事情打扰他理应为天主所做的功啊。并且你要知道当时的监狱是不好受的，对不对？
对，
没有我们这么优越的环境，他可能是睡在茅草上的，被老鼠咬的，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饭的。但是现在呢，如果你不得已已经被封在家里，第一你有床睡觉，对不对？第二你可以自己做饭，基本上想吃什么也能够满足，只要菜够的话。第三你还有自由可以上网看手机啊，基本上什么都不耽误。最重要的是你手里还有圣经，对不对？你还可以读，甚至还可以听讲道的录音。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条件比当时在累谢中的保罗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但是我们却看到有时候我们对天主的信心却往往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现在社会上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就能够体现我们和保罗在艰难时期中的一些特点。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北京疫情开始的时候大规模的封控，对不对？而且学生们也都不上课了，不去学校了，都在家。大家也都知道高三的学生呢也都临近高考了，是不是那个时候？但是就在这样紧要的关头，大家备考冲刺的时候呢，突然间一个政策出来，第二天就都待在家里了。后来我和我妻子有时候就讨论啊，说这些考生会怎么样呢？这样的情况对他们的成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后来就得出一个结论，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基础好的、学习习惯好的、很努力的学生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平时就一直保持着呀。即使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在家里也会继续努力。而相对于那些依赖于学校和老师的，需要被盯着、被督促着才能学下去的学生，他们可能将会面临一场灾难，因为在家他们的状态可能就是放飞自我了。平时上课没时间玩，现在时间多得不得了；平时没时间聊天，现在有的是时间啊；平时没时间睡懒觉，哎，现在可以了。一旦没了盯着他们的、督促他们的，他们就会慢慢的走向失败。但是这些都是对于世人来说的，因为他们的根基不牢啊。我还记得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在我高三的时候，我有半年的时候没有去学校，在一个全托的补习班。你说我的高三了还得去一个全托的补习班，事实就是如此。虽然离我家也就200米，但是没办法回家呀，不让我回，每日的生活起居都在那儿。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背单词， 然后就是英语课、数学课、物理课，一直到中午。吃完午饭呢，休息一个小时，我真的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在坐牢一样，真的。我就坐在床边呢，就看着窗外来来去去的汽车，我都能感觉到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美好。然后午休过后呢，在沙发上睡一个午觉，一个小时以后啊，继续学，继续上课，语文课、化学课、生物课之类的，一直到晚上。吃完晚饭，继续学，做题、做写卷子、写作文，一直到凌晨一两点，每天就这样，连轴转。因为有人盯着我学，我没有任何闲暇的时间干别的事情。那段时间我的学习成绩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本来在班里呢是稳稳的倒数第二名，但是后来慢慢的，甚至有些理科已经能到班里的前几名了，而且高考考得很不错，考上了不错的大学。但是能想到到了大学，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需要被盯着、需要被督促才能学下去的学生一样，放飞自我，没日没夜的玩。宿舍里每天起得最早打开电脑的是我，晚上最晚关电脑的也是我，没有学习习惯，也没有好的根基啊。结果就是大学里已经不是稳稳的倒数第二了，是稳稳的倒数第一。而现在的我们呢，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就好像那些被盯着、被督促的学生啊，我们被牧师盯着，被教会聚会的讲道所督促着。当我们稳定参加聚会的时候，都挺好的，信心很足啊，与主的关系不错。但当我们一旦就像这些学生，突然没法去学校了，突然没法来聚会了，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所经营的这一切与天主的关系就开始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心情。而当我们的心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开始有些反应，对不对？我们会浑身难受，可能还生病了，我们会觉得绝望。而撒旦正是利用这样的破口来攻击你啊！为什么会开始有问题呢？因为你眼目定睛在聚会上，把信心寄托在来教会、寄托在牧师的讲道上，而不注重平时与天主有好的关系。每年高考，你都会看到有一些得抑郁症的，对不对？而且还有疯了的，甚至是自杀的学生。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只是定睛在成绩上，并且他们的父母也是逼他们，让他们只能看到他们的成绩。他们没办法看到人的一生不是只有学习成绩，对不对？而当他们在成绩上绝望了之后，他们会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他们的心坍塌了。基督徒也是一样的，积极参加聚会是好事情，但当你只是把所有的目光和信心都定睛在聚会的讲道和牧师上的时候，一旦你被封控无法出来聚会的时候，没办法见人的时候，你的心也像他们一样坍塌了。为什么刚才我所说那些基础好的、学习习惯好的学生，他们即使在家也没什么影响呢？因为他们平时一直就保持这样，对不对？即使遇到了突发情况，他们也不会在意，因为他们的根基牢固，他们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基督徒也能像他们一样，每天都读经祷告，每天都与主有好的关系，时刻亲近天主，我可以说，如果有一天你没法去聚会了，你遇到艰难了，你也会像保罗那时候一样，全不在意了，因为你的根基牢固。即使这样的艰难的时刻，也无法动摇你对天主的信心啊，更是无法动摇你对天主的话语和他所应许的福的信心。而当你从这样的艰难中出来的时候，你应该会变得更有信心，对不对？但是往往我们看到的都是信心倒退的基督徒。在这样情况下，其实你在家的时候，你有大量的时间可以与主亲近，对不对？你不需要在上班的路上花时间，也不用花时间去见人。如果你去看圣经，你去读它，你会有特别多的时间，你会有特别多的时间可以与主亲近。你会发现里面圣经里面它有很多先知或者使徒或者服侍天主的人， 他们都有坐监或者被抓的经历，对不对？特别多。但是你很少看到他们在坐监的时候或者出来以后变成一个没有信心开始怀疑天主的人，基本上没有。我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39章第20到第23节，是讲约瑟的事情，大家都很熟了。这个创世纪第39章创世纪第39章20到第23节，我给大家读。将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囚禁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主保佑约瑟，使他得人的惠爱，使他在私欲的面前蒙恩。私欲就将监狱里所有犯人都交在约瑟手下，凡狱中所行的事所做的事都由着约瑟管理。私欲将诸事交于约瑟管理，私欲一件不查，因为主保佑约瑟，使他所作所为的都顺利。约瑟下监的故事大家都很熟，对不对？而且在前面的经文里提到了约瑟他是含冤入狱的，他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他是被人诬陷的，被人陷害的。但是你会发现约瑟他没有愤怒，对不对？他也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每天想着如何逃离这个监牢，反而这里说什么主保佑约瑟呀，使他得人的惠爱，并且凡狱中所做的事都由他管理，并且所作所为都顺利。首先你需要知道，天主他虽然给了约瑟恩惠，但是如果约瑟他不接受，如果他心里充满了愤怒，那天主的恩惠对他也没有丝毫的用处，并且天主也没有直接让他从狱中出来，对不对？如果你记得，你应该知道后来约瑟为狱中的酒政解梦，而且呢他还说让酒政能够纪念他，救他出监牢，对不对？但是没想到酒政出狱后就把他忘了，而且直到两年后才想起来。圣经中没有记载这两年约瑟是不是心中极其焦急啊，是不是天天琢磨着酒政是不是把他忘了，怎么还没把我救出去。我觉得他没有，我觉得他应该就在狱中继续做他当做的，并且一直能看到天主给他的恩惠而不是苦楚啊。你需要知道，现在我们真的是充充满满的有天主的恩惠啊，天主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得救，对不对？并且给了我们全备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如何处艰难啊。但是我们总觉得不够，我们觉得天主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试炼加在我身上。当你开始思考这些的时候，就正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啊，我还是请大家翻吧，翻到末世录第二章第十节。末世录第二章第十节，我来给大家读。你必将受苦，但不要惧怕，魔鬼必将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以致你们被试验，你们必要受患难十日，你应当至死有忠心，我就赐给你永生的冠冕。这说的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对不对？撒旦他利用政府的风控的政策，让一些弟兄姊妹们没办法来聚会，一直被风控，就像这上面所说的坐监一样，对不对？一直被风控。而在这样的时间里遭受患难和信心的试炼，但是不要忘了这句话呀，你应当至死有忠心，对不对？这个试炼和苦难当你克服了之后，天主会给你更多的冠冕在永恒当中。你不要忘了，当时约伯虽然被撒旦攻击，以至于除了性命之外一无所有，但因为他对天主的不离不弃，天主给了他加倍的赏赐，对不对？你能不能扛得住呢？你能够扛得住吗？在这种艰难当中，你的信心能否保持不变，甚至是更上一层楼呢？天主他允许加给你这种试炼和患难，并不是要让你跌倒失望并且无法前进的，而是要让你在这样的患难当中更懂得如何去依靠天主，更懂得如何去更爱这位拯救你灵魂的耶稣基督啊。当你经历这样的试炼的时候，应该能让你看到 或者让别人看到你的信心更大了才对。不要让撒旦他利用你肉体的私欲啊，和肉体的这些苦楚啊，来控制你的心啊。我们的信心应该更大，这本是我们应当做到的。然后谈到作奸这个话题呢，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他在新约里呢有很重要的地位，就是使徒保罗。我们都知道他的圣经里，在新约里他写了13卷书，对不对？并且里面有4卷呢是在哪写的？是在监狱里写的，是保罗他在累谢中写的，对不对？他是真经历过大患难的，他本是逼迫基督徒的，我们都知道，但是他却成了被主大大使用的人啊。你要知道，这样的转变对于他来说是特别难的，而且对于他来说也是很难的挑战啊。他也是建立了很多教会的，他培养了很多牧师，而他最后呢，他是被砍头殉道的。在这样充满试探和磨练的一生当中，我没有看到过他对耶稣的命令和使命有丝毫的懈怠，没有看到他对天主的爱有丝毫的减少啊！即使是在监狱和在累谢之中，他依然继续做他应当做的，他没有停下来，对不对？他没有因为遭遇这样的处境而害怕，反而能够看到他的信心是更加坚定的。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九节，这节经文是我特别喜欢的。二章第九节，我给大家读：我为这福音受苦难，被捆绑，如犯法的人一样；然而天主的道理却不能被捆绑。他所说的话是确实的呀。人能被捆绑，人能被封控，但是天主的道理，他没有办法被捆绑，对不对？对于保罗来说，即使他身处累谢之中，但是天主他依然能够让保罗能够漠视他写下四封书信啊，能够去鼓励别的教会和信徒啊。即使他在累谢之中，他依然能够去传福音啊，并且能够看到有人信主归主，并且信心坚定不移啊。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不更应该如此吗？在那个时代，他们作奸可能是一无所有的，可能连圣经都没有，连旧约圣经都没有，并且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但是现在我们都算不上是作奸，对不对？我们只是被封锁，圣经就在手边呀，每天你都能够摸到，能够看到，能够读，讲到的录音也有，你也可以听，但是我们却时常的软弱和感到无助。现在你应当知道，虽然你被捆绑，但是天主的话他是不会被捆绑的。虽然你会软弱，但天主言语的力量他是不会减弱的，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接受和依靠。还有一点，真的不要浪费你在家或者被封控的这样的时间啊！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有一些东西是很致命的，就是我们所受的诱惑真是太多了。当我们放松的时候或者不忙的时候，这些手机上的新闻、视频、小说、游戏，甚至是微信，都会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它会把你原本可以安心的与天主亲近的时间完全的浪费掉。撒旦他真的是懂我们的肉体是喜欢什么的。为什么有些人他明明可以来聚会，但是他却不来呢？可能是因为看了关于新冠病毒多么厉害的新闻，对不对？或者是害怕成为密接丢掉工作，或者呢是害怕和家人关系闹僵了，家人不让他来他就不来了，甚至是怕到不敢出门。他们在心里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他们也意识不到撒旦他就是要通过这些信息来捕获你的心，让你远离天主的。相比那些信心的伟人，我们真的就像是仅能吃乳的婴孩一样，看天主的话语就像读天书一样。虽然第一遍读我也这样的嘛，读不懂看不懂，即使是听了 也很难接受啊。不光是不信主的，对于我们信主的基督徒也一样。我们要怎么改善这样的状况呢？我们如何能在患难中不要像婴孩一样无法自理？我们如何能够长进？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学会数算主恩。我们人是特别容易忘掉恩典的。亚当和夏娃，天主给了他们最好的地方可以居住啊，最好的食物可以吃啊，但是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忘了天主给他们的有多好，他们反而要更多。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旷野的时候，天主是又降吃的，又让水从磐石中出来，对不对？供给他们需用的。但是他们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因为害怕忘了天主曾经的恩典，还有天主的能力。当耶稣他医好了10个患大麻风病的病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他，其他的连头也不回。天主给你的恩典呢，你有没有数算过呀？还是你只是能够看到眼前的这样的困难，把天主给你的恩典都忘了？我可以肯定的说，天主给你的恩典远远要大于给你的试炼。这些恩典难道无法支撑你度过艰难吗？我还要说，约瑟当时入监的时候，圣经中很明确的记载，天主给了他恩惠，对不对？在约伯受打击一无所有的时候，天主也对撒旦说，不可取他的性命。在保罗被抓在垒泄之中的时候，天主依然把他全备的话语默示给他呀。你会发现，当遇到试炼和艰难的时候，天主他总会给你恩惠恩典呀。但你有看到吗？你能看到吗？现在得到天主恩典的人真是太多了，但回报主恩的人呢，却是少之又少，越来越少。并且他要的只是你能够与他有好的关系。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对不对？拯救你灵魂这样的恩典早已超过世上一切的忧虑。我相信这些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作奸的人啊，他们一定是看到了主的恩典的，他们一定是看到了主的恩典是多么的大的，能够让他们的信心不会动摇分毫啊！即使有艰难，他们也全不在意啊，只想欢欢喜喜的行完当行的路程，对不对？第二点呢，就是要学会彼此交通。在教会中，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或者牧师，跟他们交流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就是不爱沟通的那种人，所以这也是说给我自己的。你不要与那些天天抱怨或者是心里充满怨气的人聊天。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我妻子知道，他的特点呢，就是只要发出来的朋友圈或者是一些别的事情就发出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正面的，没有能够让你感受到他心情好的事情，大多数是一些抱怨和生活的不如意啊。当你如果看多了这样的信息，你会不由自主的联想到自己身上，在我们人身上总是会被这些苦毒和患难所影响，会把你带入到那种情绪当中啊，尤其是姊妹们特别能共情。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啊，你要小心你心中的私欲让你觉得天主对你不公，甚至是天主让你陷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啊。我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就在这儿，二章第二十二节，你需谨戒少年的私欲，追求善行，心心爱心，并求与清心祷告主的人和睦。你要与清心祷告主的人和睦，这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和劝勉。当然还有一个是你更应当交通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天主。你不要忘了天主他曾说，凡劳苦背负重担的可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平安。这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的，这是天主的应许啊。你不要觉得没有人能陪着你，或者你 不要觉得魔鬼天天在你身边要试探你。你要知道，无论你在何处，无论你处何种的境遇当中，天主他都在。而那一切苦难和逼迫，他都是可以解决的。当你害怕的时候，他会安慰你啊。当你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给你开一扇门，只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天主的帮助，你愿不愿意与他交通了。最后一点，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心智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而是天主所赐的。首先你需要知道，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的心里是有圣灵的，对不对？而且圣灵它是不会消失的，它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它是充满力量的，这意味着一个事情，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其实已经有了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虽然我们人是脆弱的，我们人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圣灵它就是天主啊，它的能力是无限的，对不对？当我们需要时，他会帮助我们，他与我们永远住在一起，对不对？我请大家翻到诗篇46篇。诗篇46篇第一到第三节，我请戴立兄帮我读一下，谢谢。
天主是护庇我们的，是赐我们力量的，当患难时急显救济。所以地虽震陷，山虽崩倒海中，我们也不惧怕。任凭海波澎湃翻腾，任凭山岳因海涛汹涌摇动。希拉。
好，谢谢行动。你会发现天主他是会赐给我们力量的，对不对？他是会能够让我们度过患难的。
是。
你要知道，有时候软弱它并不是特别可怕的，甚至有时候软弱是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是多么的需要天主啊。为什么那些遭遇患难的人容易接受耶稣的福音呢？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天主面前是软弱无能的，天主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才能够显得完全呀。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我给大家读。主向我说，我赐你的恩典够了，因为我的能力在人软弱上越发显明。所以我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着我。人都会软弱，对不对？保罗也是，也一样会软弱。当你软弱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你会知道天主的能力会越发的显明啊，并且呢，他是会护庇着你的。当你在艰难困苦当中软弱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呀，不要把目光都放在那些消极的事情上。你要知道，天主他爱你，你虽然软弱，但是天主他是刚强的，并且要知道，无论发生什么，通过天主赐给你的力量，你可以战胜这些困难。你需要的是对天主至死有忠心，对不对？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艰难当中，我希望你能够看到圣经中所记的这些人啊，他们所处的艰难和困苦要比我们大得多，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也没有后退啊，因为他们对天主有信心，即使知道有累屑在等着他，即使他知道他将面临死亡，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信心依然没有减弱。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再看一眼《使徒行传》第20章。第23到第24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当时保罗他是只知道圣灵在各城里指示我说，必有累屑并许多患难等待我，但这事我全不在意，也不看重我的性命， 唯想欢欢喜喜地行完所当行的路程，尽主耶稣所托我的职事，证明天主赐恩的福音。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应当向保罗学习，不要放在心上，全不在意。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欢欢喜喜地行完当行的路程，并且呢，尽主耶稣所托的事，去传福音，去证明天主赐恩的福音是有多么的真实。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心。患难和逼迫不是要让我们信心倒退啊，不是要让我们远离天主啊，而是要让我们的信心更加长进，让我们经历艰难和困苦，更能向别人证明天主赐恩的福音。你的见证是能荣耀天主，显出天主大能的，还是被撒旦所利用的呢？阻挡天主的福音的呢？你需要想一想。我也希望这样的风控也是不会继续反复啊。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聚会，能够看到灵命的增长啊。但不要忘了，患难和困苦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需要靠主的力量战胜他们。今天的信息不光是要鼓励被封控的，还是正在封控的，还是以后可能被封控的，都有可能，对不对？而更是要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想一想，面对艰难的时候，你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心态？你是后退吗？你是胆怯吗？还是继续对天主有信心？好，这是我今天想讲的，很短，嗯。好，请牧师。
好嘞，谢谢泽涛弟兄。那我邀请大家注意，一个是我们迫切的想来聚会呢，这是应当的，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真的爱主，你一定是想来和大家一同聚会。当然，这样的经文在圣经里面也特别多。在诗篇里面，大卫他也说，他就曾经想到他和大会，就是和这些大众一同去圣殿朝拜天主。但他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有一些后来被掳掠的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不能够这样去做，所以他心中感到忧愁。其实呢，来不了聚会，或者说不能够见到平时你能见到的这些弟兄姊妹，心中特别的难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这是肯定的，但我们也必须得记住，就像泽涛弟兄提醒我们的，这真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怎么说呢？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没有任何的患难和试炼是没有经过天主许可的，就是他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有，一定是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意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得学会的，必须得了解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已经出乎天主的意料了，好像天主就没有保护好我们，以至于魔鬼就把我们陷到一种网络当中，那这种想法已经是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天主是全知和全能的，他是能够做到一切的，他是能保护你的。好像我们上次我也讲了，我们上周上上周天我们遇到这个情况，一定也是在天主的看顾当中。刚好弟兄姊妹周三也是能够来参加我们在我家里面参加聚会，这个也特别的帮助我自己，因为刚好我也是在周三遇到了那个昌平的这个流调中心的他的给我的调查，说必须在当天晚上来我家做核酸的这个情况。我在想，如果我们还能够继续在这儿正常聚会，那天晚上我怎么选择呢？我不知道啊。总而言之，天主他是特别的奇妙。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反应是正确的，经历了这些患难，你的信心会增长；如果你在患难当中反应是错误的，你经历了这些患难，你的信心会倒退。所以这个都是和你个人和天主的关系，个人的这个反应有关系。
你如果去看约伯，他经历了那次大的患难之后，他就说我之前是风闻有天主，风闻有你，但是现在我是亲眼见到你，因此我坐在堂台当中懊悔。所以我希望泽超今天讲的不会是一个预言，导致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被疯狂。这是我听讲到的时候我想到的。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我要找他好好谈一谈。对，但希望不会吧。但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也是天主就事先借着他，然后把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可以做好事先心理上的一个准备。对。对，这个可能对那些特喜欢出去玩的人来说会比较难受一些。对，但总而言之我希望他讲的这些今天你都可以思考。如果我再补充，我就补充最后一个，就是别忘了天主他是无所不在的。他不光是无所不在，如果你去今天没有时间看，但是你自己可以去看诗篇139篇，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光是无所不在，他是特别的与你同在，这个也是值得你注意的。圣经说他是前后围绕你，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可能我们说无所不在，就是他是普遍的存在于充满天地的，但是呢他也是个别的就是个人化的与你同在的。所以不管你是风控啊，或者是被抓入狱啊，或者是有别的一些情况突然发生，天主他都是与你同在的，这个你可以放心。他不会不引导你，这是我们新一天看的，天主他会一直引导你，对吧？他会一直带领你走你当走的路，所以你可以放心。感谢主，也谢谢泽超弟兄。行，那我们就做，我们一起结束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考虑天主的恩典，主啊，我们可以考虑我们如何面临各种各样的患难还有试炼，主啊，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天主不知道的，是超过了天主的知识和天主的看见，主啊，一切都是天主所许可，并且有些时候是天主故意安排的，为要试炼我们的信心。好像曾经天主就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引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40天的试炼。天父，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也会经受这种试炼，我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靠着主恩，也是靠着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扶持和鼓励，也曾经告诉我们天主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他都是与我们同在，以及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奋勇努力的这种心智，我们能够继续的去做主的工。主要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确实他看到将来要面临的这种累泄以及甚至生命的危险，他因着愿意去为主做工，因着愿意去行完他人生天主给他安排的道路，他都不在意，而且他要欢欢喜喜的去做。我求主帮助我们也有这种心智，主要我们不要在意这世上的人他们如何去判断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的状况，或者说整个世界的这种状况，主要我们早就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会变坏，我们也不要按照世界上的这种无依无靠的不信天主的不敬畏主的这种人的这种判断去做，按照他们的判断跟随他们做一个决定，帮助我们要按照圣经来做决定。天父，我真的都求主你可以继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继续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在这末世在主基督降临之前，我们能够对主忠心，能还有灵求。阿们。好嘞，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到这里结束，我们解散。